祝福正法先生三宝，
愿者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今天我们呢又接着继续穿插这个有相和无相的这个机制禅哦。那这样子的话，昨天我们的那个无相的机制禅里面呢说这个主要是眼睛看在前方的虚空当中，没有特定的对镜，没有特定的对是画面或者是物体你需要看，只是说大概就专注在眼前的这个虚空当中放松，也没有说特定的这种虚空的某一个点，因为虚空就虚空这样子，眼前这样子。因为比较昏沉的话需要整个人稍微振作精神，同时呢不是特别散，不散乱于就是三十过去未来现在的各种念头当中，就是说尽量按住。然后他这个方法还是跟以前有相的机制禅当中，我们观这一个点，然后那一个点上面呢就是没有心，没有就是丢失呢对境的时候，或者说心没有开始散意到别的这些念头之前呢，就是尽量重新像那个刷新那个手机的屏幕一样，就是每次动一下它屏幕会亮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手机保持一种不播放这个节目也不这个关机的这种黑屏的状态，就这种状态一样，就是说不断的动，不断的动它就保持这样，就是不急不播放这任何节目，但是同时呢也不关机或者是半昏沉，就是像防保护的那种屏幕那种的画面。所以对无相的机制禅当中呢，因为也可能不能够就是长久的不能够专注在某一个境界当中很长时间，所以我们要重新坐在这个上，重新再做。每一次做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可以潜在的就是拉长能力，或者是没有特别就是一天两天当中效果不明显，但是我们做下来以后就是自己刷怎么样呢重新做重新做重新做这样重新在没有散乱之前主动停下来，然后重新再按住在这个虚空当中，心以虚前方就眼前自己的虚空为这个虚空为这个对境，然后就是尽量不乱的状态下重新做。所以他这个意思是说不要等到念头跑了以后再找回来又放在虚空前方，而是在没有丢失之前呢让你自己重做，在没有丢失之前重新做，在没有丢失之前重新再做一下，这样就容易。所以这就是它的最好的，如果你能够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就是最好的保持好的禅修品质的一些方法。那我们就这样子，今天呢就是散乱的时候这很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这种做法，但是散乱的时候就只是事先拉低一点，然后因为是很散乱的这个情况下，人如果特别觉知力特别强的话，比较容易有这些念头啊杂念啊这样子，所以就保持身心的放松。这个如果你心特别散乱的时候，保持觉知自己的身体，然后觉知你自己在当下的这种散乱有没有这种特别 疑神疑鬼，或者是心思太乱的这个状况下，你就让你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放松，这样子身体刻意的放松，用呼吸的专注于呼吸动动的方式去放松，那就这样就可以。然后现在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在处在散乱的状态，也不是每一个人处在昏沉的状态，因为有时候就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交替出现，或者是某一些人更倾向于昏沉，某一些人更倾向于散乱，所以你自己今天呢就是选择就是说散乱的时候稍稍身体多注意在放松上面，就是整个身体安定于安然意明然这种当下就更放松。如果你特别昏沉的话，就是眼睛打开，提起心智，然后整个人保持振作精神，这样的一种调节的方式。今天还是继续这样去做哦。那我们就身体做呼吸三次啊，我就一一不说，你自己调三次呼吸。觉得根本上是容易把关注于我心间的座上，一道安的慈悲摄受我，赐予生命与成就。 还有三分钟，
继续做。
然后稍稍关照一下刚才禅修的一些经验，每次多多少少总结一下经验，这样才能够更上一层楼，不断的。最主要是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做法不太习惯，但是你还是就需要耐心，不要就是一下子就怎么样，就很容易判断说这个不喜欢或者这个这样子，可能做几次以后慢慢就是渐入佳境，就好多是这种开始。就是有些食物一样，你从来没有吃过，第一次吃的时候有可能会怎么样，有一点闹肚子嘛，或者是反这种不同食物组合的这种不适应的这种味道，但是在用几次以后，后来就整个完全适应，就开始很喜欢这种。但是有很多人也有，就是一坐下来就可以，因为有信心，尤其是这种真诚的心、用心的这个程度也有差别。然后一些方法，就禅修，不在于你做多久，而在于你的这个禅修的方法和做的时候的品质。所以这样子你也能够不断的提高。所以今天我们那个百日共修的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切业的这种自信，主要是说这个部分也是三天。 三天的时间呢，就是思维业的自信。就是说业本身是，当然就是就众生，就是内在的这种五根，外在的情绪世界的这种现象啊，本身虚妄颠倒当中呢，就是真实对他们有一些真实的执着，所以产生的。但是即在二元里面呢，种种苦乐自作自受，这个本身是业的一种的规则。但是业里面呢，也有分这种黑夜白夜或者杂夜，这种黑白的杂夜。这个意思是说，就我们说发菩提心发愿的时候，不是也有愿和心两种吗？就是说心愿或者动机和这个行为。所以如果是动机和心态心与这个行为和动机呢一起都是一致的这种善的时候呢，就是白业这样子。如果你不做别的，也不了解空正的智慧，也没有修菩提心，光光是做这种十善业的这种行为，那也是脱生这个三善道的因。这个就是也在人世间呢过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讲，没有太多负面的这种的业造业，以及负面业未来的成熟的机会少，所以能够投身到这个三善道的这个过程。那黑夜呢，这当然意思是说就是你的动机意图发心和行为都不善，归类为不善。是不善里面心态也是，是不善里面行为也是，这种的做法那这个就是转身到恶趣当中，就下三道当中受种种的这些苦的这个因缘。杂业的就是言行不一致，或者是动机和行为呢就是善恶不一致，比较杂染的状态，所以就是黑白杂业。所以说有时候是以善念来推动的，但是看上去行为是恶的，有这种的情况。这个我们过去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当这个船长然后就是有一个短毛黑人嘛，那个就准备杀害500个商家，这种就是船上的商人，船上做生意的人这个故事一样，就是看上去他在杀生那杀生肯定是不好嘛，那不见得，因为他不是出于私心，而是出于悲心，想保护这个杀生的人，也想保护被杀生的这些500个人。最后这个人杀了500个人必定下堕恶趣，所以他愿意担当这个杀害一个众生而救500个众生，而且让这个人避免杀害500众生，就是让500个众生本身受没有受苦，有这种的发心。所以他这个是创造很大的这种的善业。然后呢另外一些是呢以恶念来推动看起来善的一些行为。这个呢有可能就像比如说你建一个很大的塔，或者是建一个佛字看起来这样子，但是你的动机呢不真正是弘法，也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有这种心，然后就是如果你因为佛寺起来是很美很好，但是就是你自己的心动机是很自私的，或者是很有只是为了我自己而建的那种的心，或者你做慈善有很大的这种捐献那这但是心态当中呢并不是为了所捐献的对境的一种的关心，而是自己想要打造名声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类似的心态，看起来行为是善的，但是动机呢就并不是那种利他的心，而是自私的心。那比如说像很多教育行业、医药行业，或者是看起来是好的这些行业里面，但是如果这些动机和方向不对的时候呢可能就有问题。以前有一个法师他就讲说，如果你好像就到处去强行别人让别人去化缘啊，就怎么样就做这些事情，甚至是被欺骗的那种方式来化缘，建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好的东西，当然不是一般人这种做的人应该是少的，很少的，但是 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像你喂养很多，弄死很多小鱼，然后喂一条大鱼，然后那这个是功德还是过失呀？那肯定还是就是你不能这样去做，就动机上面，应该说生命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就是你保护一个，但是你伤害了很多个，其他的这些做法不合适，所以这种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有杂业，杂业杂然的这种，业。所以另外一种就是，除了有时候是心念也是善的，也不是说一个人心念总是恶的或者善的，有时候心杂然，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不同，一旦动机和行为不一致，而且在善念当中杂有恶念，在善行当中杂然有恶行，所以这种的，就是说，要自己去判断，因为业的这种的，你要成熟的方式以及果报非常复杂。总的来说，就是像宗喀巴大师讲的一样，就是心善的，地道也先善；心恶在地道也恶劣。所以，一个人应该更好的去关照自己的内心，到底起心动念以及行为当中，是这个始终如一的善念和善行，还是始终如一的恶念和恶行，还是善念恶行、恶行善念，或者是善念恶念杂然、恶行善行杂然的一种状态，就这些上面呢，就是要自己去把握，就是说。像树木的根一样，根是药性的，那长出来的花果也是药性的；树根是毒性的，长出来的花果也是毒性的。就是说杂然的这种的状态，像现在很多你可能在一个山药、良药上面可以嫁接那种毒药的这种草一样，所以这种状态。那也有一些人说，我们讲了是善和是恶的这种羞耻，但是说。这个业的原理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自然来说，就是说，善业生恶果，恶业生苦果。这个是一种你自己平时可以看到、经验到的，所以不论一个人内心当中本身就有佛心，有这种基本的良知，这样子状况下，善带来。乐恶来苦的这种因果规律，比较自然界当中比较明显，在社会当中也比较明显。因为你寻求的是安乐，你造恶的时候是不安的、扰乱的状态，肯定就是有这方面。所以说这是一个。当然在，这种一般的中观派学派里面讲的时候，就是诸法，就是诸业本不生。所以说，因为没有自信的缘故，就是诸法无自性的这种缘故，所以另外诸业也不灭，因为就是本身，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啊，就这类的，就是法本身诸法的究竟上面来讲，就是远离八边的这种，就不生那不灭。就像《心经》里面讲的一样，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种一样的。所以它是怎么成熟的呢？主要是说，是诸法或者是有这种有为法，都是无自性的、空性的。但是说这些因为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故，就是说一切的业呢，它。必然会在这种，显现当中，缘起当中感受果报，然后就是这些业呢才会消失。那这种的就是还是一样，并没有说相对没有，相对当中还是有因果，就这意思。究竟上面呢没有这个什么特别的这些因缘果报，就是在实相当中，究竟当中当然就是，缘一切都寂静空性的这种上面。来说没有，但是相对于原生的现象当中，性空缘起，缘起性空，一切都不杂然，就是一切现象都是如此。所以这个，然后唯识的这个教法里面呢，说种子心，种子生现性，现性生种子，或者现性熏种子，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所作所为呢，都会。 以这种吸气的方式储存在这种舱室当中，留下这种种子，种子遇到这个因缘的时候又会开花，除非你这个忏悔啊，就是修行呢，这些以外，是会被就是潜藏在这个心识当中，带去从一世到下一世。所以这些黑白的这些业果呢，就是不虚妄，不虚好。所以说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藏识当中呢，有这个所有身口意的造作产生的一切业，然后时机适当的时候，因缘的时候呢，会现行。所以就是白夜经里面讲的这种说终身之诸业百劫不毁坏，因缘聚合时其果定成熟，以这种的方式出现。所以说只要就是众生有我执，那这些虚幻的显现当中呢，也是跟我执的镜像一样，六道的这种怎么讲，贪嗔痴骄傲嫉妒欲望种种的这些种子还没有转化，还没有清净，还是甚至在杂染的时候，它就是业和轮回，业和因缘的这种基础。所以就是业，可以说它不是一个这佛菩萨的特定，所以佛菩萨成就当中也依循于这个业缘，就像你看这个佛陀故事本身传，比如说百业经，比如说仙喻经，这些里面就讲到很多这个过去佛就是在因地上面修行当中，他也是发了愿，发了菩提心，这样的时候修持的整个一些故事过程。所以说我们就是业和因果这些也有一些这种种子和果实这种的比喻来认识业和因果。业因果因为很复杂，真正要了解越来越清晰的业因果的话，需要有这种佛才能够圆满的解释业因果。菩萨呢，各个地的菩萨的能够了解的业因果也有就是差别，因为根据他们的动境界的能力。所以说主要是我们依循什么途径的认识业呢？一个是佛陀的要这种法，比如说给我们完整的总结是善是不善的这种的就是就容易掌握容易判断的这种的就是抉择的方式，让我们行为生活有方向。然后像佛讲诸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就类似的就是一切的恶一切的善应该行持，一切的恶不应该断除，一切的善应该行持，这种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要说你现在身体某一种状况生一些病，但是这个病的积累可能是10年前开始20年前开始就有这个因，但是你一直没有注意到，后来就是10年20年以后发作的时候你才了解到这是过去的一个问题，但是你很难说是从哪一个月哪一天哪一年就是具体开始的。所以像探寻这个病的病因，因为食物，因为不当的这个睡眠或者是作息心情，有些是这种一次的吃饭当中跟别人交叉的传染当中引起的所以种种的这些具体要想起来，或者是要去寻找业的根源对凡夫来讲很困难就因为很多事情昨天做了什么前天做了什么很多都已经不清楚，已经模糊了，过几年可能更加模糊，一两个月甚至就是一些重要的日子生日什么那好多事情都容易忘记嘛。那罗汉呢，就是相比较他有波纹强记的这种能力无论是时间空间上面他了解的比一般的人要多，就哪怕天人也是这样的，他们的了解能力比一般的这种凡夫这种人道的要高多，厉害的多。菩萨道当中呢又可以久远的就是 说空间这些上面呢，就见到这种大千世界，十个百个大千世界，千个大千世界，这种越来越厉害。但是相比较佛呢，就是这好像是那个宝心论里面有讲，就是说实地的菩萨的智慧跟佛陀相比的话，就像牛蹄里面的水和这个大海一样的差别。就是实地菩萨所见呢，像牛蹄里面的水的话，佛的见到的像大海一样。所以意思说那跟凡夫的这些比较，那就是更加就是不可思议。所以有人说说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就是众生的业种种的不可思议，这种的业因缘。所以说在这种最无细微的这些业错综复杂的这个呢，佛陀能够彻见一切。所以这个是从佛陀的教言，因为佛有大智慧，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另外一个就是从一般的认知当中去看业因果，就是说如果我们用通常的思维来思维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身体是你自己所喝所吃的这个结果，心就是你自己的心态呢，就是你所思所想，就是成就你你所吃所喝吃成就你的某一种的身体。所以一样的，我们说种豆什么得豆，种瓜得瓜，是吧？这种的，所以这种方式呢，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必然会成就我们自己，必然会造成我们自己的状态，会现在的所作所为会造就未来的我。过去的比如说我的一些行为的总和呢，成就了现在的我。这个很明显，你从世俗当中，你上学，你怎么样去工作，或者你在上学的时候的成绩，就是怎么样去选择道路，这些会直接影响到你自己的这种现在的处境和生活的状况。所以这些是业的这种点。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们就先到这里吧。就是其他的，就是说业为什么有一些人看起来就是造业的，但是还没有不受报，有些人好像行善的，但是好像一直处在不佳的状态啊，这种的也有就是专门的解释。这意思是说有些是业很深重的原因，就是已经恶业有喝水一样已经很污染很重了，但是它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污染很重的时候呢，就像一条河一样，又已经像污染的很重，你在里面加一点墨水啊，或者加再倒进去一些，放进去一些污染都不明显，已经很严重了。所以此生可能是就后面就不久，就是在人世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人道当中也有负面的不幸的未来，就是下堕的这个因嘛。那恶趣当那个畜生道这些里面又有上来，就是投生人道，就这种的污染很重，你看上去再加一点恶业看不出来的这种。还有一种是说恶业呢，就是过积累了，但是有成熟的这个方式，有隔世现世以及来世种种的报的，这种还没有成熟，就是它积累的还没有足够多。有一些是说过去他们累世当中积累了福报，所以这样子就是说就有点像大手大脚花钱的人一样，但是他过去银行里存了很多钱，他能花得起这一部分一样。所以对一个贫的人积累善，他过去没有，看起来就是但是他正在积累。有些甚至直接从真的减少自己的这个比如积累的业的这种存款一样所以这些差别。有些已经欠了很大的账，但是因为他已经账很大了，就是哪一天真正到他头上的时候，这一切账就可能就是集体的这种力量，他怎么讲，已经就债多不愁，还是事多了不养，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然后下堕当中业的，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前前后后各种发心行为的成熟的方式很复杂，所以 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以前佛陀有一个比喻嘛，就是说将一勺的这个盐呢放在杯子里面，就杯子很浓，一下子会有效果，但是这个放在恒河水里面呢，就是这个一勺的盐呢没有任何效果一样，就是这个水并不会变成难以下咽的这样子。所以所以有一些是整体上面有善业，有不够的善业，看上去暂时的一些不善的业或者舒适的一些行为，但是它不会一下子败坏整个现状立马。所以杂业这些成熟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必定要了解的，就是不论是哪一种的生于你的业，有业呢必然有果，有这些果呢产生下一刻的这种连续的这种因缘，就是果和因，它既有些既是因既是果，就是意思说它既是过去成熟的这个果，又是现在将造作的这个因，将来成熟在另外的果，但是它并没有就是杂乱或者是说杂乱无章，才是有序的。所以说不作不欲，一作不食，这种的业。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因为是三天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今天呢就主要是想一想业因果，然后业因果细微的了解需要丈量，需要不仅是这种罗汉的丈量，不仅是菩萨的义谛，这种师弟的这种正量，最圆满的究竟的了解业因果，需要佛的这种成就。但是其他的一些呢，可以从一般的简单的理论上面推清洁的现象的合理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稍稍安住在业因果上面哦。白天的时候可以花一些时间在这个主题上面，静虑三传上师加持入心间，心中圆满幻化往迷道，一口四种任运之事业，愿能救度无边诸众生，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抓西德了，明天再会。